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华广论》。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关于修习禅定是否要离欲的互相矛盾之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有关男女双生修法的内容。宗喀巴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说要取欲界贪，不许舍弃男女爱欲，而且要常时勤修双生法。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处处可见这类男女邪淫双生法的文字。在举例说明之前，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文章中所隐含的密意，我们先把几个密序中常用的暗语向大家说明一下。密序中所提到的金刚或是金刚杵，所暗指的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而莲花所指的就是女性的生殖器官。禅定中的名词等字，在密续中的意思是修双生法时男女同时达到高潮。而密续中的甘露，指的是男女修双生法的时候性器官中所产生的淫逸。知道了以上这些暗语所代表的意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中教导学人如何修双生法。在《密灌顶》中，宗喀巴这样说：先公务请白者，以幔帐等隔成频处，弟子圣解师为金刚萨埵，以具足三昧耶之智慧母，生处无坏，年满十二等之童女，奉献师长。这里的意思是说，要供养上师的时候，要先用幔帐隔成一个私密处，然后以生殖器官没有染病或是缺陷的约十二岁的女性来当作智慧佛母，供养上师修双生法。另一段又说：将熟女身观空之后，生天女身，先因加持金刚莲花而入等智。这是说要将女性的身体观想为空之后，再从观想中产生天界女性的天身，然后应该加持男性的金刚和女性的莲花，来一起达到共修双生法中的最乐境界。密宗说这就是禅定的等智慧境界。以下这一段讲的是《密灌顶》中取甘露而食的方法。次，明辉从定起，不着衣服，于莲花中取甘露滴，如是至鼻口中，鼻翼如上而饮。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合修双生法的女性，离开共修的最乐境界，不穿衣服，从他自己的生殖器中取出液体，就是所谓的甘露，放在男性的口中让其喝下，而女性自己也是以一样的方法喝下此液体甘露。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极其粗重淫秽不堪的欲界贪淫之法， 这些欲界最低等的淫欲之贪若不能舍，如何能够离开三界中最低下的欲界生？如何能够引发离生喜乐定的色界初檀之实证？像这样，宗喀巴一方面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所应该修清净，远离调举，在论中也鼓励大众最后应该要修习密宗道，而在《密宗道次第广论》却又反其道，说应该在欲望中引发贪爱，并保持这贪爱，说这是贪欲性本空，因此也没有贪可说，真是名副其实的口中说空，却行在有中的大骗子。当宗喀巴等人在行贪欲行的时候，他们的心必定已经调散高举，那怎么能够离开欲界呢？怎么能够离开贪欲呢？而又如何心清净下来而入定呢？宗喀巴说法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时都不觉得痛，实在是真正的愚痴人。六根本烦恼所分出的20个随烦恼中，调举与散乱这两个法有什么不同？在《大正藏》第31册第665页说，调举者为令心一静，不极静为性，能障行舍，奢摩他为业，由欲习乐事生故。又集论卷一说，何等调举为贪欲分，随念尽相，心不极静为体，障奢摩他为业。以上这一段解释调举的产生，是因为贪爱，或是对于欲望的贪爱，或是对于以前所发生快乐的事情之贪爱，让心无法极静止息下来，结果就障碍学人修习禅定。而关于善乱，《大圣白法明门论解》卷二说，善乱者，令心流荡为性，能障正定，恶慧所依为业。又集论建议说，何等善乱为贪嗔痴分，心流散为体。总和二论所说，调举就是心源于六尘境界时，不能极静安止，调举能障碍止，也就是定的休息。相对于散乱而说调举，不障碍观，散乱则是属于贪嗔痴所摄。对于种种所言的境界，令心流离游荡在各种境界中，障碍正定的发起，是因为恶慧所依的缘故，所以无法产生观的智慧。关于调举和散乱的差别，玄奘菩萨的《成唯识论》卷六中说，调举散乱二用何别？彼令一节，此令一言，虽以刹那解缘无异，而以相续有意义故。玄奘菩萨的弟子窥基菩萨在《成唯识论述记》卷六中是这样解释的：述曰，下论主答， 调举举于心，静虽是一，令俱生之心，心所解数转意，即一静多结也。善乱之功，令心一言别静，即一心亦多静也。所以成论论文之中所说的比，是指调举。意解是说意识念念变意转意，不断地调散，心不得定，让心对于同一境界的知觉转换更易。心不极静，即自心胡思乱想，在同一境界中，自己对于该境界的认知和了解一直在变换，因而产生许多的知觉。另外论中的此指的是散乱，一言是说随着境界相而转，在境界相中不断地攀缘，不断地更换变异所言的境界，也就是一心源于许多境界的意思。散乱是心慈善流荡，恶慧所依为其所产生的功用，因此容易引生邪知、邪见、邪思维而造作恶业。调举则是心不极静，以障碍之为其所产生的功能，虽皆属大随烦恼，但是有明显的差别。以上说明的为调举和散乱的差别。那么调举和恶作又有什么关系？在《一切师地论》卷十一中本地分中，弥勒菩萨开示调举与恶作合起来成为五盖之一盖，称为调毁盖。调举则为因亲属寻思、国土寻思、不死寻思，或随意念习所经历、细效欢愉所行之事，心生宣动腾跃之性。恶作则为因寻思亲属等故，心生追悔。这里虽然是针对出家众而说，但是以广义的解释也可以涵盖在家众，因为都是同一个道理。这一段的意思是说，这位修行人自己想着，为何我要离开亲友、离开家园？为何我年少就出家，不等年纪大了、老了才出家？为何我要令亲友悲伤，或是他想起过去在游戏中的欢笑快乐之种种事情，让心中先升起了调举，接着就又生出悔恨之心。这出生悔恨心就是恶作。根本论本地分中的意思，主要是说因为调举而升起悔恨心，是故不能得止，此处恶作是所造的因，产生后悔就是所出生的结果。这是说对先前所做的事情，因为不对而产生厌恶，接着就追悔，是故后悔是因恶作才产生的。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修止的人，当心注意一个境界的时候，忽然因为有贪的烦恼现行而升起一个妄念，这个时候因第七识、莫那识并无正知正分，也就是无法反观莫那识自己的存在，不知道已经住在妄念当中。此时如果第六识意识没有升起正知正分反照，来反观自己目前的状态，也未正知意识自己已经掉落在妄念之中，因此意识与莫那就随顺妄念攀缘下去而不休止，这就是调举。在以上这样的状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意识忽然起了正知正分，反观自己的状态，而觉察到自己正处在调举妄念之中，因而了知自己在妄念中，随着妄念而转变。 于是就在心中生起了懊恼，这就是悔恨。大部分的凡夫行者心生掉举的时候，总是连带生起悔恨，这是在修止上最大的障碍。心生掉举在初修止的人之中是极稀松平常的事情，但重要的观念是心中不能再生起悔恨之心，否则就辗转掉悔不停，永远没有止的时候了。比如《一切师地论》卷十一本地分就说，除先追悔所生恶作，此恶作惨犹未能舍，此后复生相续不断忧恋之心，恶作追悔，此又一种恶作差别。次前所生灰处恶作及后恶作，虽与调举处所不等，然如彼相腾跃宣动，今此亦是幽恋之相。是故以彼杂说一概，经常追悔就是经常恶作。譬如作恶以后心生恐怖，也后悔自己曾经造作的那些恶事，成为恶作。有了恶作之后又辗转追悔，就这样子忧恋疼痛，恶作追悔不断循环，就永远无法静止下来，进入禅定的境界。攀缘追忆之心就是掉，恶作之心就升起追悔，既掉又悔，心如何能够止息下来修定呢？故说有掉有悔，心如猿猴，不能得止。因此想要修定的人，应当要有正知见，能迅速回归到正念之中，这样有掉无悔，才是真正懂得修止观的人。如修习止观坐禅华要建议就说，悔者悔能成盖，若掉无悔则不成盖，何以故？掉时未在缘中故，后欲入定时方悔前所作，忧恼复心，故名为盖。但悔有二种，一者因掉后生悔，如前所说；二者如作大重罪人，常怀不畏，悔见入心，坚不可拔。至于意识心住于定中，无掉也没有悔的境界，这并不是菩萨真正希望依止的地方，因为那只是禅定境界，与和佛法中般若智慧的实证并没有关系。从以上的说明，我们知道悔是恶作，它能够障碍止的修行，其程度更甚于掉举。这一点宗喀巴不知道，但想要修学禅定的人一定要知道。另外，前面所说悔恨之悔，与一般我们说的忏悔之悔所代表的意涵是不一样的。忏悔是已犯过失，或是违犯菩萨戒等正戒，不论重罪轻罪，全部都不隐覆藏匿自己的过失。忏是发怒，悔是后不复作。心怀惭愧，发怒悔过，自尽其意，永不复作。这些是以惭愧等善心所相应的，这在《大波涅槃经》卷十九中说：智者有二，一者不造诸恶，二者作以忏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复偿。虽先作恶，后能发怒，悔以惭愧，更不敢作。复偿则漏，不复偿者则无有漏。发怒悔过，是故不漏。 若作重罪，不复不偿，以不复故罪者为薄，若怀惭愧，罪者消灭。另一方面，吊毁盖的毁是在休止的过程中因吊举所引起的悔恨，是恶心所。因此说这二种悔是不同的，修行人应该要知道这个差别。至于在广论中，宗喀巴只提到吊举而未提恶作，是因为他以为吊举是二十岁烦恼之一，是贪心所，是不善法，而以为恶作之法不是属于烦恼法中。但恶作在《白法明门论》中属于不定法，不定的意思是它不一定属于善法、恶法或非善非恶的无记法。宗喀巴对于这点完全不知道。譬如在《广论》第366页，他说：“问，由于烦恼从所缘境令心流散，即于所于。”所于善缘流散是否吊举？答：吊是贪昏，由于烦恼流散会吊，是二十随烦恼中散乱心所。于善缘流散随其所应，是善心心所，非一切善皆是吊举。由广论所说可知，宗喀巴对烦恼等等心所法的无知。因为贪所生的散乱随烦恼还是散乱而会吊举，况且极论也说散乱是贪嗔痴所设，而不是宗喀巴所妄想的将贪排除在外，说贪昏所设散乱为吊举。再者，就算真的会因为善缘而生散乱，那也还是烦恼心所法，而不是善心所法。怎能妄说于善缘流散随其所应是善心心所？宗喀巴不知道吊举总会随之有恶作，有恶作必会有吊举，因此将这两种合说为一概的道理。而且悔较之于吊，更能障碍修止。然而真修止观的人，会生吊举之法，并非由世俗贪烦恼所生。由世俗贪烦恼而生吊举的人，是凡夫所修的止观，并不是菩萨所修之止观。这道理以后我们再说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明到这里为止。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身心安泰，道业精进，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